你觉得我够了，如果你觉得哦改革中就够了，你不会进步的。如果你觉得圣洁运动就够了，你不会进步的。如果你向着改革中敞开，你将圣灵运转，你将整个圣活水的江河打开，将整个圣地打开，那所有的丰富自然就流到你里面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说英国这帮弟兄们，他们特点在什么地方？他们特点就是你看见吗？起头他们刚刚开始的圣灵引导他们，他们觉得我们不能，我们必要彼此相爱，他们决定要回到圣洁。很明显的，他们也等候主回来，他们叫主回来的时候一定叫心腹能够装饰整齐。所以他们每个主日过敏，每个主日等候主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觉得马丁路德不是告诉我们说没有这个人人都是祭司吗？他们彻底的达到没有人人都是祭司，他们觉得他们与主中间没有的。那么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当然有祭司了，在安理干会当然有主教了，那么但是在自治会里面，但是起码还有牧师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犹太教制度里面，一面圣殿的祭主是什么？是祭司。另一面等到会堂到了贝罗以后就是拉比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安理的现在没有做当初呢，在罗马天主教在安理干会，那么你要认识主与主交通一定要经过祭司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没有祭司了，现在是自治会人人都是祭司，按理是没有错，但是不知不觉你看见了，今天你也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定要牧师告诉你才可以，一定有人告诉你才可以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说，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说不要称呼拉比，就是说今天所谓的这个祭司，犹太教不只是祭司制度，还有拉比制度。那么祭司跟拉比制度就是有人在中间，你非只有他你才明白神，你只有他然后才怎样怎怎样。但拉比他这般经历不是，达比这一班经方个个都读圣经，而且个个都努力好好的读圣经。所以你一定有说他们中间最少可以找出1000个人会读圣经，这你一定讲的。我没有考证过，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我晓得，一件事就是说因着他们个个都读圣经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的厨子出去都是别人的老师，明白吗？所以很简单呢，你听听他们从讲讲，他们每次讲的饼跟鱼的时候，他们会那个5个饼2条，不是那个不是153条鱼吗？你这个还有饼吗？你只要回到主面有饼也有鱼，那他们怎么讲呢？他说鱼是代表海中的丰富，饼呢代表地上的丰富。所以你只要肯回到主面前，你看所有基督的丰富都是你的。所以你既然读圣经，你看的确帮助很多弟兄姊妹。那么谁这样读圣经的？不是只有一个两个，不是专家读圣经。今天你在一般的百科中里面，你知道神学院你就可以读圣经了。你这样一个读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不是进到神学院，你把神学院搬到教会里面来了。你看见吗？不止每一个人读圣经，而且每一个人要明白圣经，而且每一个人都会对福音真理清楚的很。这是什么事情？这个就是他们的特点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起头在一起博饼，在一起聚会，他们就是回到当初，他们绝对。彻底的很，他们的的确确是没有祭司制度的，他们连牧师都没有，明白吗？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反对牧师的，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他引起的反应是个很当然不友好的反应。你这样做不得了，你今天可以牧师，没有牧师那么好的，他其实他们是反对牧师的制度，不是反对这个牧师，甚至是有牧师，但是他们是反对牧师变成一个制度了，好像变成人与神之间的了，那么尤其是拿薪水的什么等等的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整个一般的基督教根本是刚好另外相反。所以今天你唱这个调，今天你讲这个道，很自自然然不受欢迎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呢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是很难很难的。但是有一个弟兄潘昌弟兄怎么讲，他说弟兄运动远远超过改革运动。他说改革的运动是枪跟炮打出来，但是弟兄运动是传道传出来的，一点是没有错的。所以经过弟兄们起来以后，你可以看得见说他们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。而起头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不是一股热闹，不是奋兴的结果，不是。我们说基督会跟基督徒会是奋兴运动的结果，奋兴大会的结果，大家来得及了，哦，大家脱离宗派，大家怎样怎样，好了，这是美国的情形。在英国不是，英国就是说起头是有一个是天主教的人，是个牙医，那么他呢，好了，他有一天看见亮光，他好不容易今天能和弟兄们相交，就看见这个家已经四分五裂。所以后来他觉得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够忠心地跟随主。他们刚刚开始聚会的连达比也没有来，连伯乐弟兄也没有来。 后来就为他们特别改了礼拜一波饼，因为什么？他们礼拜天都在礼拜堂里面做很多的服事啊。后来呢，感谢主，达比也来了，穆勒也来，伯勒也来了，所以他们就在那开始聚会。那么，然后呢，很自然的，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发现，特别在 Plymouth 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叫 Plymouth Brethren。那么这个在那个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你记得吗？这个那些 pilgrims 他们从那里坐船就来到美国的。那 Plymouth 一直到今天，你看见这个城啊，你不管你一坐三轮坐计程车，你就知道，你问弟兄会他们都知道弟兄会在哪里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在达比这一班比我们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么很好，所以大概几年之内就1000人这样聚会，所以对于当地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大。他们的特点就很明显，就是每个主日他们一定在一起擘饼纪念，然后他们彼此称弟兄。那么这个擘饼杯的时候，并没有那个主持，只要是弟兄能够代表主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客人嘛，然后他们就传递饼杯，他们常常也把桌子放在中间，然后呢变成大家围在一起，然后传递饼杯，并不是等到谁给了饼再拿下来的。所以问题很简单，他们在整个的实行上是完完全全照着马丁路德所说的，我们应该直接的活在主面前。那么他们的聚会，那么是不是随便就祷告的？不是，他们说你擘饼就应该受圣灵的引导，受圣灵引导，有感动你就祷告，有感动或有诗歌或有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聚会啊？这个不就是那个原则？不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原则吗？所以现在你看，在他们的聚会里面没有 program， 没有什么 liturgy， 什么都没有的，一切按照圣灵的引导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在多少年前，贵格会不就这样吗？贵格会不当初所实行的聚会，不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吗？或有诗歌，或有祷告，否则大家就安静。结果到时候你也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打算散会，何必维持那个聚会呢？所以贵格会聚会倒是很彻底的，看见吗？好了，这是贵格会。那现在你看见你到了这个弟兄会，你感觉到很稀奇啊。他们在实行上就是那个实行，就是其实圣经里面的。那么人家怎么称呼贵格会呢？称呼贵格会怎么称呼他们呢？称呼贵格会就是说他们是 collective mysticism， 就是说他们是集体的奥秘派。因为奥秘派就指与主有交通的，你在一起擘饼聚会，在一起聚会，你应该与主有交通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弟兄们所看见、所实行的，就是当初贵格会所实行的很清楚嘛。不过没有走极端，没有说，因为你安静了也变成个形式，没有的。那所以很清楚，一切都让圣灵来引导，圣灵在他们中间有完完全全的自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是贵格会吗？他们又不是。他们的自立会吗？就对呀、啊，他们的确每个教会都向主负责，这个也没有错啊。但是你看见没有？现在好像是这些的风波都跑到他们身上来了。你现在怎么形容这一班人？所以现在我形容给弟兄姊妹看，有一个写历史的人怎么形容他们？这写历史的人怎么说呢？他说 ：“Plymouth Brethren 就是指说这一班的弟兄们，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community， 可以说是一个 community， 就是说一般人聚在一起的 ，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， 就是下面有这些特点。所以第一，他们是 fundamentalist， 他们是绝对相信圣经的；第二，他们是 evangelical， 他们绝对是福音派的；第三，他们是 Calvinist， 他们是跟随加尔文的。你说不对，跟随加尔文应该是改革宗，对不对？很稀奇。然后在下面 Baptist， 他们是。信心会的，他们真的相信信而受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信心会，怎么跑到他们那里去了？然后 objectivist 就是他们很讲客观的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主在门外叩门。你看见他们太客观了，太讲这个道理，太讲神学了。那有一个结果，什么都是在空中，什么都是在理论上面的。结果弄了半天呢，主在门外叩门，他们没有里面主观的经历。主说：“我要进来和你们一同作息。”你有没有？你有这么多福音的证，你有这么多神学的造诣，那么你到底与主有多少的交通呢？明白吗？今天怎么可能主还跑到外面去呢？所以这是后来弟兄们的难处，这就是老底家的难处。所以你看见他什么？他又是很客观主义的，还有是 congregational， 就是他是自立派的，是自，就是向每一个教会向主负责。刚才我说过，还有最重要的 non-clerical 就是他们反对有圣品制度的。反对论里面最早是古中的弟兄，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受逼迫的。然后你看看贵格会，他们也是反对圣品制度的。 那么严格说来，今天所谓的自立派、公理中，他们也是反对有这些的。不过你有变相的东西，就是你说没有祭司，但是结果不长老变得祭司，执事也变得祭司。你若弟兄们依靠弟兄们的话，你自然会产生这个结果。但是很稀奇，就是真理来讲，他们是绝对是反对圣品阶级，是没有什么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当初的梦最完完全全实现的，可以说实现在弟兄们身上了。第一个，你看见了很清楚，什么叫第一个，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他们绝对回到圣经。第二，因信称义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那他们是福音派的，所以我们说是 fundamentalist， 而且是 evangelical。 fundamentalist 讲的他们相信圣经， evangelical 表示说他们相信因信称义的。那么好了，也后来也相信因信成圣。那么而且呢，但是马丁路德还讲一个，就是人人都是祭司。那么人人都是祭司，所以他们是最彻底的，而那就表示大家互相做肢体，彼此是弟兄嘛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不要称拉比，你们都是弟兄，所以他们是弟兄，所以这是非常特别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，而且最后他们说 futurist， 什么叫 futurist？ 就是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是大部分没有应验的，那这个也是没有错的。但是不光他是如此啊，我们说包纳也是 futurist 的， Irvin 也是，我们刚才讲过也是 futurist 的，也是这样读圣经的。但是你看，哎，他们的丰富在他们身上也有，还有就是 separatist 就是完全分解出来。我们不是说过第一次布道，第一次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个第一次大，第二次大觉醒，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，不是神就兴起一般人，叫 separatist。就是说他们是分别出来的这一半，他们得到释放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不相信有信条，他们觉得圣经就够了。第二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享受圣灵的自由。所以你看这一半人是分离主义的，这一半是分别出来。你看贵格会是分别出来，从肉体里面分别，从外面分别出来，这个是 separate。 这就是 dissenter， 就是那些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圣公会。你看他们为什么不参加路德会，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分别出来。那你若问弟兄们，他们也是这样啊，他们觉得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团体的罪乃是分门别类的罪，我们不能在这里面有份呢，所以他们也分别出来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，这些特点通通在他们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腓立帖非是什么？腓立帖非是有圣洁，有真实。所以我们要说他们这个所有这些撒底的丰富都在里面嘛，都不是一个。你看你们很多地方，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团体怎么团体，你写历史你说他们 Baptist， 他们是浸信会，你说他们 Calvinist 改革宗，你讲得很清清楚楚。但是现在你讲的这一帮人什么都不是，但什么都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身体本来就要包括这些的嘛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腓立帖非。所以最早的腓立帖非不是这一帮人，最早腓立帖非就是现在我们回到十八世纪1727年的时候，主借由新兴道夫带来了什么？带来摩尔维亚大复兴。那么这个大复兴的本质故事在哪里？重点在什么？很多人都误会了。所以你真的讲腓立帖非的话，你回过头要看，要回到哪里？就要回到回到摩尔维亚，就是回到十八世纪。你看圣灵借着借着什么？借着他们所做的工作。那么他们的工作什么工作呢？很稀奇，就是说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亨口，叫守望村。到了，因为那个可以说是在新兴道夫的地盘，他很有钱嘛，他是个德国欧洲的很有名很显著的贵族。好，在他的这个地盘里面，很自然有路德会，他们答应要参加路德会了，这个明显的是在他的地盘里面。但是有改革宗的，有崇敬派的，有各种各样都聚在一起。那么尤其最主要的是有一帮人逃难逃来，从哪里逃来？从摩尔维亚逃来，所以叫做摩尔维亚弟兄们。从他们逃来以后呢，其实这一帮弟兄他们的背景，他们老早就看见一些新兴道夫所没有看见，就很稀奇。好了，那么结果呢，圣灵很奇妙把他们摆在一起。那么新兴道夫是金钱派，金钱派他从一得九开，他里面就有负担，他觉得神的儿女不能够分，所以这是他一个很大的，所以他很伤心。那么起头呢，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他们就写诗篇八十，他们就觉得唱诗篇八十四篇，他们觉得终于燕子找到窝了，怎么等等，终于到了家了。但是五年以后，同样这个写，同样唱这首诗歌的人叫 Christian David， 他怎么说？这个地方是索多玛，索多玛拉，我巴不得就离开了。 所以您想想看，这一班弟兄们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地方啊，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，结果现在几乎要分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圣灵大大中下午的时候，他和他们讲了三个钟头，弟兄们里面圣灵做做工，他们彼此认罪，觉得他们不对，所以圣灵大做工，所以他们就立了个公约。这个公约就是说，我们虽然不同，我们同意，我们大家不同意，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就有42条公约，他们就签了字，就结果圣灵大大的浇灌。到了8月13号的时候，他们播饼的时候，圣灵大大的浇灌。这些是德国人，这不是普通人，德国人是很严谨的。他们唱诗歌的，他们分不清楚到底是诗歌的声音呢，还是哭的声音。那么本来这个礼拜常常只能举一点，就没有多少人。结果那个外面园子很大，就挤了1000人在那聚会。然后那实在是大的工作，大的不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们说圣灵真的好像五旬节一样把他们进成功一个手机。很明显，他们本来四分五裂，有的人是长老会，有的人进行会，有的人是改革中的，有的人入德会，你这些人怎么能够在一起？现在感谢主，圣灵能够做一个工作。那么这个是那个谁的梦，这个我新进道的梦终于实现。那么实现了以后，你说这个大概是一时的兴奋吧。你如果到守望村去看，你现在看见这个森林还是一块块石头，那个样子就当初他们聚会的样子。他们当初就是一个，他们在一起彼此有交通嘛，所以他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弟兄会最喜欢讲 fellowship， 讲交通。但是最早最早最会交通的谁呢？就是新西兰这班弟兄们。所以他们说，新西兰会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不是讲波比讲受浸吗？他是新西兰会基督教，他们第三个就是交通。什么交通呢？就是8个人10个人在一起有交通，有祷告，有聚会。那么你在森林底下，还一个个石桌，一个石桌。所以现在你看，那个都还在，人都不见了，那个东西还在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当初的的确确圣灵很大的工作，弟兄们彼此相爱。他们再也不说了，我是崇敬派，再也不说我是路德会，没有，他们彼此相爱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11年以后，应该他们的温度都降下来的。结果你知道，威斯利·约翰去访问他们。一住住了3个月，他怎么说呢？哦，我巴不得一辈子留在这。他说，但愿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充满世界，像海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威斯利·约翰所说的。11年以后，弟兄姊妹应该冷却了，圣灵做这样奇妙的工作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不仅如此，那没有多久以后，圣灵又感动他们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然后听说在 West Indies 那个地方有人要听福音，不过你去你要把自己卖身当作奴隶，你才可以去。就是两个弟兄，一个做木匠，一个大概做采访。他说我们愿意去，新西岛说你不能去，你要等一个月，等一年，看看是一年以后圣灵是不是还感动你。就一年以后，他们圣灵还是感动他们，然后全教会就欢迎，就送他，就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圣灵大感动，大家唱一首诗、两首诗，一口气唱了100首诗，那就稀奇，然后把弟兄们送去。从此以后，你看从那里送了好多弟兄，刚刚开始送去的29个人出去，22个人死在海上，没有回来的。所以虽然这样，那么你看见他们不只是教会得着复兴，而且他们说教会活着乃是为了福音。所以这个其实他们是福音移民啊。其实你不要忘记他们的目的什么，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做裁缝，我准备将来有一天到别的地方做裁缝。我今天在做医生，表示我有一天到别人做医生，我是为了主来活着的。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在基督教还没有拆会以前圣灵做的工作，稀奇不稀奇？后来浸信会的拆会最有名是威廉凯利拆会，完全是模仿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不是什么，这个不是圣灵做的工作吗？所以当圣灵真的把这些人就在一个地方，你不管什么，只要大家只要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，那么现在我要问，等到现在我们再回过头，我请问大家，什么叫做守望村？你说他们长老会吗？对的，因为里面有根据长老会的，他们也得到他们的帮助。那么你说他们路德会吗？很明显，他们是路，等于有的人是路德会，他们得到殷勤称义的帮助。你怎么说不是呢？但是感谢主。那么他们是不是有别的人，有这许多人的帮助都在啊？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特点，这就是菲拉杰菲。 菲勒切佩，你可以说我得着尽兴会的帮助，但是我不是尽兴，我们不能分开，我们不能分分别类。我得着长老会的帮助，我得着路德会的帮助，但是我们不能是路德会的人，我们不能，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彼此分开了。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？基督的身体是容纳所有的丰富的，那这些丰富怎么会一个个分开的呢？因为基督是分开的吗？基督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说，基督的身体的元首是分开的吗？今天整个身体的丰富是元首的丰富，你把基督分开以后，你当然了，这里一片是路德会，这边是改革，这边是贵格会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把门盖起来，你现在把它围起来，那弟兄姊妹，难道四分五裂？但如果有一天真的圣灵工作，把这些反应通通打破了，彼此相爱了，感谢主，所有今天在撒迪教会里面的优点，在腓立特会通通有，这叫做腓立特会，你看见这叫腓立特会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到底今天路在哪。等到基督身体四分五裂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晓得那个路应该在什么地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新晋道夫呢，他在韩国是成功的，后来到美国他就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试着要做联合的工作，他觉得要把长老会、这个会通通联合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行的。你看见吗？那个腓立特会的特点就是圣洁，圣洁就是分别。今天不管怎么分门别类，你非分别不可。尤其是如果教会已经变成巴比伦，变成世界，你不可能改变世界。所以圣经说，医治巴比伦医治不好，离开他了。有的人想一直发比了，一直不好，所以圣经预言怎么说？离开他吧。所以让我们给我们看，你只有分别圣，你反而是跟随主才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大家才会回到基督身体。否则你挖一块，我挖一块，现在已经挖了38000块了。你每个人都说我们是绝对跟随主，但是我们路在什么？到底今天谁要怎么跟随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就是弟兄会。你如果问弟兄会他们的特点在哪里，他就很明显的是在这些地方。那不止如此，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你看见了吗？你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你看见结果，因他们爱主的缘故，所以自然主看主说，看呐、啊，主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经遵守我的道，没有欺骗东西，我在里面也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所以这个门一开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回过头去看，这个弟兄会里面的丰富真是丰富，这不是自己说，是别人说的。比方说 Griffith Thomas 是一个神学家，是最会读创世纪的，他也可以说达尔文神学院刚开始也他有一份的。那么他怎么告诉弟兄姊妹？他说弟兄会的弟兄们，他们是最会按照正义分解正道的。你看见吗？很可惜他们也最会分解他们自己，这就是后来弟兄会四分五裂的情形。大家这个司布真怎么讲？他说 William Kelly 就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弟兄，很会读圣经。他说这位弟兄凯雷英，他说他头脑有宇宙那么大。那普通你听见这句话高兴的不得，他再加一句，他说可惜被大杯弄小了。所以你知道他们中间难处什么？大家就后来他们讲闭关主义。那么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中间的丰富，没有人话，没有话说的，连穆迪也怎么说呢？穆迪怎么讲？他说，如果有一天全部圣、全本圣、全宇宙都能烧掉的话，我只要两本书，一本是圣经，还有一本就是马金多所写的《五经略解》。那马金多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弟兄啊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弟兄他就写了就写了五经，而且他，你如果要知道怎么明白预表的话，他讲预表讲的最好。那是谁？那是他的痛苦。你一定也讲了，他说今天最明白但以理书是谁呢？最明白但以理书是Robert Anderson。 Anderson 这位弟兄也是弟兄会。比方说你一定说，他说今天20世纪最认识圣经是谁呢？他讲的是谁呢？就讲 F.W. Grant 葛兰弟兄。葛兰弟兄他有一套 Numerical Bibles，那么我到现在还在，不过其中有一卷叫做什么？叫做 叫做《生命记》，是天良出的，那么有弟兄把它翻成中文的，那么他的东西实在是很好，我个人是很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因为的确很的确他因为普通你读大卫读弟兄的东西读大卫就好，但其实他比大卫还要多，还有他是在纽泽西，他在美国的，那么这个也是其中的相当的内容。那么你就认为最会读圣经是他了，那么你看你可见你就得到他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仔细地去看他们的贡献，尤其是像 J.I. Packer 什么这些人，他们回过头他们觉得弟兄们的帮助是很大。为什么很大呢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知道说19、20世纪是很明显是不信派的达尔文主义达到高峰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很多高等批评家特别是要读圣经的，为了表明自己很有学问，然后就分析圣经，哦，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他的，是不是以赛亚书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以赛亚是前面39章是一个人，后面20章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所以以赛亚听说是被锯锯死的，结果以赛亚书也是被锯锯死的，锯两半，你看见这是新派人做的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个最那个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对的弟兄从来没有问一句话是圣经是神的话，没有，他们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，从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读圣经，个个都读圣经，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是全教会在那里读圣经。好了，所以等到这个所谓现代派的这个狂浪来的时候，席卷了多少年轻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后来真理打了美好胜仗有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在1925年的时候，就是第二十世纪最2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面借助弟兄会的弟兄们，得到弟兄会帮助这帮弟兄们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不止弟兄会，你看见没有？弟兄会还加上另外一部分，我等一等再讲，就是，那么这是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，主在美国的 Princeton 神学院里面出了几个很有名的教授。那么他们真的为真理打了美好的胜仗，所以我们说今天你回过头去看，弟兄真理真理能够站住，年轻人今天没有得到保障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说是改革中的，因为是不要忘记这个所谓这个我刚才讲的 Princeton 那个是属于改革中的，改革中的精华，再加上弟兄会的，所以这个两个联合加在一起，就把那个狂澜把它顶住了。那么这个话谁说的？这个话就是我刚才讲过，在安利甘会里面福音派的弟兄们，他们回过头来看说，这是什么？这可以说在狂澜里面，弟兄会的弟兄们做了什么？做了重要的顶住。每个人从来没有问到底这个是还是不是。当大家怀疑说约翰福音是100年是不是约翰写，他们就说第四福音，他们从来不说约翰福音。但这个时候，大卫对这些一点问题，弟兄会弟兄怎么对这些一点问题没有？所以你从里面就可以挖出许多宝藏，所以一个个门就打开了。因为你现在从里面圣经自己可以证明他是神的话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现在所有你看见很多的丰富，谁释放出来的？是他们释放出来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达比到了美国的时候，他对于教会的看法很少，不是很多人接受的，但是很稀奇啊，他对于启示录的看法，他对于到底灾前全教会被提，还有在主回来以后就带进千禧年，你不要忘记这个看法就席卷了整个美国的改革中的真相，稀奇的，他们仍旧是在改革中里面没有错，但是就是真理来讲，个个都像包扎一样，稀不稀奇？这个在美国是一件不得了的事，所以美国今天大部分人都是相信灾前被提，全教会被提，而且都相信以色列要复国，而且复国以后，你看你果然就像圣经所说，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，所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很多基督徒愿意支持以色列人，很简单呢？因为这一帮人都是当初德国大卫影响，都被德国大卫帮助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一套的东西后来在美国人觉得是宝贝啊，尤其那些改革中的人觉得宝贝啊，尤其有一个人叫斯可福，他完全是这个堂会主义，他完全是这个公理中的，那结果呢，他就写了一套这个参考圣经叫 Scofield Bible， 那么你去看下面的注解里面的解释通通答对的解释，所以这就变成时代派。然后他有一个得意的门生，得意的门叫就有一个得意的门生，这个叫 Schaefer。 那么好了，这个 Schaefer 一面醉心于这个达比所讲这一套，那弟兄们这一套，另一面他又醉心开心特会，他到开心特会去了，所以他觉得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应该非常好嘛， 所以后来他就和别人在那里，就美国就创立了一个神学院，叫达拉神学院。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达拉神学院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在美国其他的神学院不同在哪里，就是他所接受的丰富是完全弟兄会的丰富。那么现在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有一个神学能够跟当时的，能够好像跟改革中的，能够说发现改革中所没有看见，因为改革中到现在还是不相信，你知道吗？还认为说以色列人啊回来根本是 accident， 根本完全是意外，根本是蒙出来的，一直如此。所以你知道连史伯克弟兄啊，等到以色列这耶路撒冷真的回来，他就跟 Les Lambert 讲了，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真的跟随达比的看法的话，达比当然是对的嘛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，这个现在证明说达比所看见的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有一个神学叫做时代派的神学，能够跟改革中神学并驾齐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证明什么证明？这个当然你就可以知道说菲勒铁菲跟老底嘉到底有什么不同啊？不，跟这个沙底很明显的就是改革，就是加尔文东西。但到了菲勒铁菲，你看除了加尔文东西之外，你看见其他东西就来了。就是说改革中本来以为所看见的，哦，这个启示录都是应验，但现在大部分告诉我们还没有应验。所以可见什么？可见改革中弟兄姊妹所看见的不是全部。改革中所看见是保罗所看见没有错，但是保罗之外还有谁呢？还有彼得啊，保罗之外还有谁？还有约翰呢？所以贵格会就是根据约翰这条路啊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光是说讲保罗的不行的，这是为什么后来有贵格会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这些所有的丰富怎么样，通通在一起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去看历史，一面你可以说整个撒迪的神学就是改革中的神学。简单来说，包括安迪·高会在里面也是，路德会几乎都差不多。但是呢，到了菲拉切菲里头，除了改革宗的之外，然后又加上什么？又加上了弟兄会的丰富。所以达拉神学院简单来说，就是救恩来讲是接受改革宗的，就是圣洁这个就是圣洁的追求来讲是接受达拉神学院的。那么就进入什么呢？就救做这个就做这个等主回来，就做国度来讲，就做预言来讲，是完全接受弟兄会的。他唯一不接受的是他的教会观，唯一不接受的就是教会的路，他不能接受，因为他一接受，他非要关门不可了。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神学能够继续下去，他，但是真正非常特别的例子，今天你看见说，里面应该有改革宗的丰富，但他们不是改革宗。里面应该有威斯里约翰的丰富，但是他们，你看他们不是亚米尼主义，他们不是的。那么，然后他们中间应该有贵格会的丰富，应该有这些所有的丰富。换一句话说，应该有达拉神学院这里所包容这些丰富，还有加上他所拒绝的教会的路，所拒绝的对教会的看法。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就是？非常谦卑，给我们看见是圣洁的、真实的，拿着大卫的钥匙。我很可惜，这个光景只维持了20年。你历史只能从1828写到1848年。那么以后的故事，你看见这个弟兄会就分成公开的跟闭关。为什么闭关呢？就是说他们把门关起来，他们为了要分别出来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你看见说，你相不相信在前辈？你相不相信全教会辈？如果你不相信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要你，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也不能要你。所以这是闭关的，公开也不是，公开就是只要是主所接纳的，我们也接纳。你的看法可以跟我不一样，那弟兄会里面，你看见达比是相信教会全教会在前辈，而且这个穆勒是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，然后七伯门又相信说得胜者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今天不错，在福音真理上我们不能妥协，这所谓 essential 跟 non essential。 所谓 essential 必要的真理什么意思？你如果不信这个真理要下地狱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你不相信你要下地狱，这个真理是没有话妥协的。但到底灾前背离、灾后背离、得胜者背离，都是得救的，都是主所悦纳，他们都上天堂。所以这个真理不是必要的真理，不，这个 non essential， 这个中文这个翻译不好，反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是，你要不是最基要，不是最基要的。 所以神很清楚合一什么意思，合一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在圣灵的合一，圣灵生了我们，所以当然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我们各个组合就在这个基础上合一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梦还是谁的梦呢，还是这个信心祷告的梦，然后一直下来，但是很可惜后来你看见弟兄会慢慢公开弟兄慢慢地走堂会主义的路，因为很简单呢、啊、现在你就不好，你我们不合，那你这条直播饼我到另外一条先去播饼，大家不要这个争了。但是公开闭关弟兄走的统一的路，全世界是统一，他们有一首诗歌要唱的时候，大家同一个时候，全世界同一个时候要在十点钟唱。你一定有一次问他说，是你们这些名字啊，在小册上的名字，如果我全部走一趟要多久，他就20年。所以你看全世界到处都是这一班弟兄们，但是呢他们很自然的走统一。所以你看见合一的这个公开弟兄们是走堂会主义的路，那么现在这个闭关弟兄姊妹他们就走了联合会的路，很清楚的，就像当初，就好像整个世界，就好像怎么，就好像是一个灯台一样。所以凡是伦敦开除的，全世界都开除。所以他们为着要跟伦敦弟兄们合一，他宁可当地弟兄姊妹分裂，当地弟兄姊妹合一。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讲统一，一面讲堂会主义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那么这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在中国继续工作。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看见说，到了1828年的时候，那么主在中国就兴起了工作。那么这个工作现在说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，但是我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当初这个维尔诺莫维亚弟兄姊妹他们守望祷告，他们祷告了100年，你看这一生的工作。所以100年以后刚搞是弟兄的运动开始，英国弟兄运动开始，所以这是100年，再过100年，1828年就是主在中国开始。那主在中国开始跟在英国开始有什么不同呢？原则上刚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么你知道说尼托生弟兄他们的的确确得着弟兄会的帮助，甚至用他们的诗歌，然后甚至于那个诗歌的名字也叫小群，他们诗歌叫小群诗歌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些西教士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班弟兄，所以就称呼他们小群，等到把它拿下来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到底主在中国的运动光是圣洁运动呢，还是回到起初的运动？我们说在中国都有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在王明道弟兄身上，在宋三杰，在倪弟兄身上都做，但是很明显你看见了主在那里做同样的工作。那不过有一点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了，严格说来呢，这个真正的整个的弟兄会是比较倾向 Anabaptist， 比较倾向冲进派，是换句话说他们比较是较重在教育属天的，特别重在分别，所以他们非常注意叫分别。所以后来他们就走极端了嘛，他们现在分别的，他们闭关在一个地方几乎变成个cult，他们有人称他们是cult。那么结果这个澳洲总理就称他们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一个家，如果你太太是在浸信会，那我是在弟兄会聚会的，我们不能在一桌上吃饭的。那么如果有一个聚会，有一个弟兄是被这个弟兄会开除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你现在这个家就不能让他住，要让另外搬出去。所以你知道这可以到可以这个你没有想到会到这个地步。那弟兄姊妹稀奇的很，主在美国英国做的悲剧这个事情在中国后来也重演，很稀奇。所以中国也是有主的祝福，不过有一点我在结束前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了。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倪弟兄在那里真的看，他们真的开始福州跟王在他们在一起聚会，他们那个所看见的就是弟兄会所看，他们就是要走这条路，愿意单纯的跟随主。所以后来宣道会有一个牧师要来替他们按手，那么倪弟兄觉得不行，但是呢他们王在就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按手，所以后来倪弟兄就被开除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按道理来讲，如果当初弟兄们他们要走这条路，那应该是弟兄会的那条路才对，但是结果你看见圣灵在中国做了特别的事。我们的倪弟兄不是很快就要死了吗？很快到主那里去，他就到主那里去以前，我不能这样去见主，所以他就写了属灵人。那么属灵人慢慢就给在这病痛里面就给他看见主，告诉他说这就是给他的托付。所以如果这是他的托付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主借助那些属灵的人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方。就是弟兄会来讲，你看你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所以弟兄会整个来讲就像安拉巴，就像崇敬派一样，他们教会的确属天的， 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今天真的是满足神的心意的话，他不能光属天的，不光是分别分别再分别。你看你分别到地步，你跟妻子都分别了，你的孩子你全教会开除，你连儿子都开除掉了。弟兄姊妹，不，圣经不是这样讲法。你如果注意开除一定这个，但你要注意，我们的生命是爱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当然要往深处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让他看见了以后，结果后来他们到了上海开始有聚会，开始聚会的倪弟兄根本病得一塌糊涂，可以说在上海、在江北、在温州，所有的工作都是倪弟兄根本他觉得到主那里，他觉得写完这本书以后，这本书应该就给教会贡献，但是他根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你知道，在倪弟兄最软弱的时候，主的工作在中国开始。所以我们要把历史讲清楚了，你看见吗？主是用倪弟兄，但是主刻意让倪弟兄生病，叫他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没有份一样。但是最重要在哪里？最重要以后从此在中国的工作，不光是当初弟兄们所看见的，再加上一个东西就是什么？就是主在借着开西特会，历史教历史历代所有的丰富，那么你就他学习把它收在一起，那就是这本书的原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你看倪弟兄后来还活着，他仍旧带领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方向什么，都是把弟兄姊妹带到丰富的地步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不光因信称义，不光因信成义成圣，乃是要因信得荣耀，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这个托付是一个托付，这个托付很明显都在中国做的，在印度做的跟弟兄会还在英国做的还是一样，还差不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会的难处后来在中国重演，在印度也重演。什么要重演呢？结果你看，就是有的一部分好像变成堂会主义了，有的一部分变成统一了，还有一部分极端到一个地步，简直像靠闭关到一个地步，因为这没有话说。所以你看见，你读英国的历史你要一哭，你读到美国历史你要一哭，你读到中国历史你要一哭。为什么？因为腓特烈菲有的已经变成老地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我们要说，今天在主回来以前，有推尔佩纳，有沙迪，有腓特烈菲，有老地家。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主所要的教会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，去让基督做元首。换一句话说，乃是回到基督做圣经这件事上。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，不是你没有路的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腓特烈菲只能够是我们路，腓特烈菲不能是我们标签。什么时候你说我们是腓特烈菲，你已经不是，你已经是老底家了。结果你看就产生更多的宗派，如果38000个宗派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宗派是无宗派的宗派，又变成38001个宗派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值得你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吗？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。整个的历史是荣耀历史，因为圣灵一直工作；整个历史失败历史，因为肉体一直在那里闯祸，一直闯到今天。甚至在腓特烈菲里面已经得着冠冕了，但主说不要失去你的冠冕。什么叫做老底家呢？那些失去冠冕的教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很清楚，不是用你来批评别人的，正刚好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这样我们要知道说，基督是分开的嘛，到底路在什么地方，我想是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我们讲了这些历史以后，那么我想今天呢就可以说更好画上个句点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，我们基础的讲到这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一面我们求用血来遮盖，一面我们不让仇敌偷去，另一面用膏油来涂抹这些话，让远方听见看见这个录音或者听见录音的人能够真实得到帮助，让那些没有路的，有些年轻人没有路的，叫他们有路，特别是下一个年轻的一代，他们好像活在遗传里面，叫他们能够重新的得以振兴，能够知道说，主啊，你在教会中是怎么样工作的。主，我们何等愿意在你回来以前能做个讨你喜悦的人，但我们这些人不止听见这个信息，也能够把这信息供应出去，我们能活出这个样，能活出这个信息来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既然我们听见了，你就让我们有这么大的责任，叫我们真的在你面前 匹马们会好让你在我们身上重新的带你的教会往前去。我们知道在你回来以前，根据你的话要得着荣耀的教会，所以我们不灰心，我不散当。我们知道你最后所要完成的一定要完成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